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27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以色列空袭胡塞武装升级，侍卫秘书长险些遭到波及；
芬兰扣留涉嫌破坏海底电缆的外国邮轮，展开全面调查；
遭乌克兰俘虏的朝鲜士兵伤重不治；
美国首起人类感染禽流感病毒重大突变，风险仍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韩国国家情报院27号说，遭到乌克兰部队俘虏的朝鲜士兵已经伤重不治。国家情报院发表声明指出，经过盟国情报机构证实，12月26号被活捉的朝鲜士兵因为伤势恶化，已经于不久前去世。朝鲜已经派出数以千计的军人支援俄罗斯部队，包括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边境地区。韩国合同参谋本部透露，截至23号，已经有超过1000名朝鲜官兵阵亡或受伤，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相关数字接近3000人。平壤当局则据悉正在准备进行兵力轮调，或增派更多人员参战。此外，朝鲜向俄军提供240毫米火箭发射器和170毫米自走炮，显示朝鲜试图通过实战经验现代化常规作战能力。
韩联社报道，在韩国国会今天通过关于弹劾代理总统职权的总理韩德洙后，由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崔相木接任代理总统的职务。崔相木说，他将尽力稳定国家局势，并要求军方高度戒备，表示朝鲜有可能借机挑衅。韩国总统尹锡悦这个月初紧急发布戒严，遭到国会通过弹劾，弹劾案送交宪法法庭审理。今天下午，韩国宪法法庭针对弹劾案进行首场辩论准备程序时间，尹锡悦的辩护律师和国会辩护律师都有出席。在经过40分钟后结束首场庭审，下一场庭审预计明年1月3号进行。尹锡悦律师团表示，尹锡悦将会在适当的时间点直接出面发言。
非政府组织决定平台26号说，莫桑比克反对派带领群众抗议总统选举结果。全国各地3天来的暴力冲突已经造成约125人丧生。法新社报道，尽管国际观察组织对今年10月9号莫桑比克大选的违规行为表达担忧，莫桑比克最高法院12月23号仍然确认解放阵线党的查波以65.17%的得票率当选总统。解放阵线党自1975年以来执政至今。最高法院的决定引发反对派抗议，示威活动经常演变成警民冲突，有些建筑物被烧，超市遭到洗劫。12月24号晚间，政府报告指出，莫桑比克多个主要城市在最初24小时的动乱中，已经有21人死亡。国家警察首长拉斐尔25号宣布，首都马普托附近发生大规模越狱事件，至少33名囚犯在试图越狱时和狱方人员冲突而丧命。
美国疾控中心 CDC 周四说，他们对美国上个星期首例禽流感重症病例的样本分析显示，经过跟从患者住宅后院受感染禽鸟群中收集的样本相比，这个重症病例的样本发生重大突变。美国上个星期通报了境内首例人类感染禽流感病毒的重症病例，这是一名年龄超过65岁的路易斯安那州居民，出现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这名患者感染的是近期在美国野鸟和家禽中发现的 D11 基因型病毒，而不是在多州的乳牛、人类病例和一些家禽中检测到的 B313 基因型。在这名患者的体内发现的这些突变非常罕见，但是其他国家的一些病例也报告过这些突变，而且最常见于严重感染期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另一个重症病例也出现了其中的一种突变。CDC 说，还没有发现这名路易斯安那居民传染给其他人类的情况。疾病爆发对民众的风险没有改变，仍然处于低度。
根据英国路透社引述危地马拉不具名官员的说法， 危地马拉愿意接受遭到美国驱逐出境的中美洲国家非法移民，就是为了和未来的川普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危地马拉外交部26号晚间发表声明，澄清并没有和美国川普团队讨论过，或是达成任何移民相关协议。危地马拉外交部发表声明强调，危地马拉尽管已经和美国新政府过渡团队进行初步而且积极的接触，但从未讨论过接受被驱逐非法移民的问题。至于媒体引述不具名消息来源的报道，并不代表危地马拉政府的立场。声明中重申，危地马拉和美国的关系正处于历史性的关键时刻，任何有关移民的讨论将以彼此尊重的方式进行，同时也要符合美国和危地马拉超过175年双边关系的价值观和原则。
上海航运交易所27号公告最新一期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连续五个星期上涨，涨幅大约 3%。美东美西线晋阳，根据这项指数，远东到欧洲每20尺柜运价上涨 0.5%， 远东到地中海每20尺柜运价上涨约 1%， 远东到美西每40尺柜上涨超过 9%， 远东到美东每40尺柜上涨超过 7%。 晋阳线部分，日本小涨，东南亚下跌大约 5%。 航运人士说，美国现一月份将开始调涨价格，客户提早出货，市场担忧美东码头罢工风险，但目前美东货在转往美西的状况还没有出现，欧洲线则因为空白航班造成仓位较满。市场关注美东码头1月15号是否会再次罢工。业者表示，美东劳资争议来自自动化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预计1月初双方都无法回到谈判桌。但是距离1月15号时间逼近，川普上台前后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不确定性相当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下令向乌克兰运送武器，俄罗斯说应当改善美俄关系，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四， ChatGPT、 Sora 和 OpenAI 面向开发人员的 API 瘫痪了3个小时。 OpenAI 说，它从太平洋时间上午11点开始出现严重中断，截止到太平洋时间下午3点，服务仍然没有完全恢复。 ChatGPT 的常客可能还记得，服务在本月早些时候也瘫痪了。OpenAI 在它的状态页面上写道，这次重大中断是由他们的上游提供商之一造成的，但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截至到太平洋时间下午2点05分， OpenAI 表示 ChatGPT 已经部分恢复，但用户在加载聊天记录时仍然可能遇到问题，公司正在积极解决这些问题，但并没有透露服务何时完全恢复运行。
英国卫报发现，本月上线的人工智能搜索引擎 ChatGPT Search 可能会被欺骗而生成完全误导性的内容。 ChatGPT 的搜索功能旨在通过总结网页的产品评论等方式加快浏览速度，但卫报发现，通过在它创建的网站中插入隐藏文本， ChatGPT 可以忽略负面评论并生成完全正面的摘要。此外， ChatGPT 还可以吐出恶意代码，此类隐藏文本攻击是大型语言模型面临的一个众所周知的风险，但这似乎是它首次在实时人工智能搜索产品上得到展示。对此， OpenAI 并没有对这一具体事件发表评论，但表示它使用多种方法来阻止恶意网站，并且正在不断改进。
2025年初，苹果将推出多款新产品，涵盖笔记本、手机、平板和智能家居设备。新款 MacBook Air 搭载 M4 芯片、 16GB RAM、 纳米纹理显示屏和1200万像素的摄像头，电池性能提升，预计3月份发布。 iPhone SE 4采用 iPhone 14设计，配备 OLED 显示屏、 A18 芯片、4800万像素主摄像头和 USB-C 接口，支持苹果自研的 5G 调制解调器， 售价可能低于499美元。苹果还计划推出 HomePad 智能显示器，屏幕约6英寸，主打 Siri 交互、家庭控制和安全功能，可运行 Safari 和音乐等应用。第11代 iPad 将升级到更快的 A 系列芯片和 8GB RAM， 并支持最新的 Wi-Fi 和蓝牙技术。这些新产品将为苹果2025年开局注入强劲的动力，进一步完善产品生态。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日，芬兰发生连接爱沙尼亚的海底电力电缆和多条互联网缆线中断事件，初步调查指向一艘俄罗斯邮轮涉嫌脱锚损坏，此案引起国际关注。周四，芬兰当局迅速采取行动，扣押这艘船展开调查，相关局势可能将影响波罗的海国家的基础设施安全策略。请听报道。
芬兰当局于本周四在波罗的海扣留了一艘运载俄罗斯石油的邮轮英 S 号，怀疑它造成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 EastLink 2 海底电力电缆中断，以及四条光纤互联网线路的破坏。这艘在库克群岛注册的船只被芬兰边防警卫队拦截并引导到芬兰水域，船上的货物也被扣押。芬兰国家调查局局长拉尔多特说，这件事件被视为严重的破坏行为，初步推测是英 S 号的脱锚导致电缆损坏。官方数据显示，这艘邮轮在事发时间正好经过相关电缆区域。目前芬兰和爱沙尼亚政府都召开特别会议，评估事件对区域基础设施的影响。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查赫克纳强调，类似破坏事件频繁发生，显示针对海底基础设施的攻击行为正变得更加系统化，呼吁将其视为对区域安全的挑战。北约和欧盟也表态密切关注，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表示将全力支持相关调查。自2022年以来，波罗的海地区多次发生海底电缆及天然气管道中断事件，其中一些案件被认为是蓄意破坏。芬兰运营商 Fingrid 指出，修复长达170公里的 EastLink 2 电力电缆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项损害加剧冬季能源供应压力。不过，爱沙尼亚总理米哈尔则表示，目前爱沙尼亚的电力供应仍然充足。国际社会普遍关注英 S 号所属的俄罗斯影子舰队，该舰队由老旧邮轮组成，旨在绕过西方制裁，继续运输俄罗斯石油。12月16号，12个西方国家已同意采取措施干预并威慑此类船只的运营，防止违规行为。此次事件的升级再次敲响保障波罗的海海底基础设施安全的警钟。芬兰总统斯图布与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都呼吁欧盟和北约加强对该地区基础设施的保护。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拜登周三命令五角大楼继续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同一天，俄罗斯导弹袭击乌克兰多个城市。但另一方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四说，如果美国有诚意改善两国关系，俄罗斯愿意和川普即将上任的政府合作。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的任期只剩下了几周，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周三圣诞节下令向乌克兰运送更多武器。就在拜登向国防部下达指令的同一天，俄罗斯对乌克兰多个城市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了导弹袭击。据 ABC 新闻报道，袭击的目标是乌克兰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和东南部第聂伯河地区的发电站。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六人受伤。导弹袭击过后，哈尔科夫地区50万人在只有几摄氏度的气温下失去了供暖，首都基辅和其他地区也出现了停电。拜登谴责这次袭击令人发指，并表示美国将继续不懈努力加强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军队的能力。白宫在周三晚上发布了一则拜登总统的声明，说最近几个月，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数百枚防空导弹，更多的导弹正在运往乌克兰的途中。我已指示国防部继续加大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力度，美国将继续不懈努力 加强乌克兰面临俄军的防御态势。声明号召国际社会参与援助乌克兰，美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继续支持乌克兰，直到其战胜俄罗斯的侵略。截止目前，华盛顿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已经达到1750亿美元。川普团队同样谴责了俄罗斯在圣诞节一早对乌克兰发动的袭击。川普新提名的俄乌问题特使基斯凯洛格说，圣诞节本应是一个和平的日子，然而乌克兰却在圣诞节遭到了野蛮袭击。与拜登相比，当选总统川普更强调通过外交战略结束战争。在赢得今年的美国大选之前，川普多次承诺在24小时内结束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持续近三年的战争。凯洛格12月18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俄乌双方都准备参与和谈，川普正处于一个极佳的位置促成一项结束战争的交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四表示，如果川普新政府有改善俄美关系的诚意，莫斯科愿意与美方合作，但是改善关系的第一步要由华盛顿首先迈出。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以色列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温，继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后，以色列也对也门展开了多次空袭，目标涵盖机场和港口等基础设施。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当时恰好在被袭击的萨那国际机场，所幸平安无恙。请听详细报道。
周四，以色列空袭胡塞叛军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及多个港口城市，目标包括萨那国际机场、荷台达和其他港口的基础设施与发电站，使以色列和伊朗支持的胡塞叛军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以色列军方表示，这些地点被用于走私武器，并为叛军提供支持。空袭发生时，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正准备从萨那国际机场搭乘航班离开。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轰炸发生时，机场的航空管制塔、候机室和跑道均遭受严重摧毁，离他和团队成员只有几米之遥。他强调，包括自己在内的侍卫和联合国成员都安然无恙，但一名机组人员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空袭后强硬表态，声称胡塞叛军将面临与哈马斯和珍珠党类似的教训，并强调行动将持续到目标达成。国防部长卡茨则警告，将追捕胡塞领袖，并确保无人能逃避制裁。以色列此轮行动是对胡塞叛军近期多次袭击的回应。上周末，一枚胡塞导弹击中以色列特拉维夫郊区的一所学校，造成16人受伤。胡塞叛军同时在红海航道上发动袭击，宣称此举是为支持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近几天，胡塞叛军进一步升级攻势，使用飞弹与无人机对以色列进行攻击。胡塞武装表示，空袭已经造成萨那机场2人死亡，11人受伤，荷台达港附近则有一人死亡，三人失踪。胡塞武装谴责以色列的行动是针对也门人民的犯罪行为。联合国则表示，遭空袭的港口是也门重要的人道援助入口。也门自2014年爆发内战以来，已经被称为阿拉伯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以色列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谴责胡塞叛军的攻击，并呼吁国际对伊朗的武器支持采取行动。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国务院反对港府以国安法跨国压迫民主运动人士。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2月2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国务院反对港府以国安法跨国压迫民主运动人士；
加拿大财长外长和川普团队共商打击芬太尼和非法移民；
美国失业率持续稳定，初领失业金人数下降。
美元强势压过中国刺激计划，国际油价下挫。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香港当局24号通缉6名在海外的港人，并将另外7名海外港人列为危害国家安全的潜逃者。美国国务院周四指出，其中部分港人住在美国，美国拒绝接受港府试图以恐吓手段要他们今生的跨国压迫行为。美国国务院当天发表声明指出，美国谴责港府发布新的逮捕令，悬赏通缉6名海外民主运动人士，以及取消另外7人的护照。国务院说，美国始终坚定支持那些仅仅因为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即遭打压的个人。港府试图在海外对这些个人寄出香港国安法，是跨国压迫行为，不仅威胁美国主权，也损害世界各地人们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国务院说，这些行动显示出香港当局漠视国际规范、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的权利。美国呼吁港府停止利用国安法来压制异议声音。
川普先前扬言，在1月份上任后，对所有加拿大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还说关税措施会一直实施到加拿大解决无证移民和芬太尼毒品涌入美国的问题为止。加拿大新任财政部长勒布朗的发言人科缪在周四的声明中说，勒布朗和外交部长赵美兰飞到美国佛州棕榈滩会晤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人员。声明说，双方预定周五会谈，将聚焦在加拿大致力打击芬太尼贩运和非法移民的行动。部长们将向川普团队简报加拿大新的10亿加元边境安全计划。声明还说，这场会谈也将提到对加拿大商品征收25%的关税将对美加两国带来负面冲击。
阿塞拜疆航空一架客机周四原定从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飞往位于俄罗斯南部车臣格罗尼兹市，却在途中偏离航道，飞越里海后在哈萨克斯坦西部阿克套市附近坠毁，造成机上67人中的38人罹难，29人生还。亲政府的阿塞拜疆网站 Caliber 引述不具名官员说法指出，他们认为是铠甲 S 防空系统发射的一枚俄罗斯导弹击落了这架飞机。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都报道了这项说法。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则告诉媒体说，在调查结论出炉之前，提出任何假设都是不对的。一名检察官说，已经找到了2个俗称黑匣子的飞行记录仪。
巴拿马总统穆里诺周四排除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就巴拿马运河控制权进行谈判的可能，同时否认中国干涉运河的运作。法新社报道，穆里诺也拒绝降低美国船只通行费的可能性，回应川普要求拿回这条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重要水道控制权的威胁。这条由美国建造的运河1914年落成，但根据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和巴拿马民族主义领导人陶瑞赫士大约20年前签署的条约，于1999年12月31号移交给巴拿马。川普21号批评美国船只通行巴拿马运河的收费可笑。川普在自创的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指出，这完全是由巴拿马管理，不是中国或其他任何一方，我们永远不会让它落入错误的人手中。
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以及他们的女儿阿什利·拜登周四下午搭机抵达加勒比海上的美属小岛圣克罗伊岛，这是拜登在担任总统期间的最后一个假期。但在当选总统川普明年1月20号宣誓就职之前，拜登还有官方出访安排。他计划下个月前往意大利，会见教宗方济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据当地报纸《维尔京群岛每日新闻》报道，熟悉拜登度假日程的消息人士透露，预计至少在年底之前，拜登都不会离开圣克罗伊岛，他还将在比斯顿山地区的一次活动中露面。
台湾第二大在野党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因涉嫌4年前担任台北市长期间 在一个大型房地产项目开发中收取贿赂以及挪用政治捐款，周四被台湾检方正式起诉。在全案起诉后，台北地方法院法官周五凌晨裁定，柯文哲以3000万台币（约91万美元）交保，结束近4个月的羁押，但仍然遭到限制出境、出海，并严禁接触和干扰证人。综合媒体报道，此案源于柯文哲2020年到2022年间的台北市长任内，疑似罔顾市议员的质疑和释法性的争议，涉及上百亿台币的利益。此外，柯文哲被控在2023年竞选台湾总统期间，贩卖竞选小物给支持者，募集政治现金，却把款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汇入他私设的募可公司，据为己有。根据台湾检方的新闻稿，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还涉及其他案件以及财产来源不明等罪嫌，另案侦办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元强势压过中国刺激计划，国际油价下挫，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元走强抵消了中共推出额外财政刺激措施的希望，国际油价周四在假期交投清淡的状况下小幅收低。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二月交割价下跌48美分，或0.68%，收每桶69.62美元。布兰特原油二月交割价下跌32美分，或0.43%，收每桶73.26美元。美元指数周四走高，来到108.13，略低于上周触及的2年高点108.54。美元走强使得石油对其他货币持有者来说更加昂贵。路透社周二引述两名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共政府计划在2025年出售3万亿的特别国债。世界银行周四上调了对中国2024年和2025年经济成长的预测，但警告家庭和企业信心低迷以及房地产行业的不利因素将继续拖累中国明年的经济成长。
日本政府27号通过下一个财政年度的创纪录预算案，增加在社会福利、人口老化的支出以及应对区域威胁的国防支出。这项从2025年4月份开始，总金额115.5万亿日元，约合7300亿美元的年度预算案获得了日本内阁的批准，其中包含8.7万亿日元的国防支出以及约38.3万亿日元的社会安全支出，比前一年37.3万亿日元增加。另外，根据 NHK 引述调查显示，2025年1月到4月，日本计划涨价的食品种类已经连续4个月超过1000种，总计已经达到6000项。彭博社则报道，具领先指标意义的日本东京扣除蔬果能源后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12月年增达到2.4%，较11月有加速迹象，而劳动力市场也仍然紧张。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让市场强化日本央行明年升息的预期。
据最新报道，随着股价上涨引发首次公开募股的热潮，印度今年已经超越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的公司上市市场。金融时报周四报道，根据 Dealogic 2024年的数据，在 Swiggy 和现代汽车等公司的推动下，印度将首次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股权募资市场。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数据显示，按价值计算，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将超过纳斯达克和香港证券交易所，成为第一上市交易的头号场所。报道说，这个排名预示着2024年亚洲金融业发生转变，因为中共监管的收紧导致在中国上市相对匮乏。与此同时，尽管人们担心印度市场是否能够经得起经济放缓的考验，但是在印度股市多年回升后，企业纷纷抢占高估值的优势。根据 Dealogic 的数据，从第一上市和二次上市的价值来看，中国大陆在2023年是最大市场，但是之后从480多亿美元下降到2024年12月初的75亿美元，降幅 86%。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日，中共当局批准建设全球最大的一项水电站大坝，引发了国际关注，尤其是下游的印度和孟加拉国，这个项目可能带来的环境和地缘政治影响令人担忧。请听报道。
中国官方近日正式批准在雅鲁藏布江下游建设全球规模最大的水电站工程。根据中共官媒报道，这一项目旨在助力北京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同时带动青藏高原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过，这一计划引发了国际争议，尤其是雅鲁藏布江下游的印度和孟加拉国对水资源的潜在影响表示担忧。据介绍，雅鲁藏布江水电工程预计年发电量可以达到3000亿千瓦时，是三峡大坝的三倍多。北京声称，工程将通过科学规划，以最小化对环境和下游水量的影响。然而，印度和孟加拉国专家认为，项目可能会改变布拉马普特拉河和贾穆纳河的水流和生态系统，进一步加剧区域的水资源紧张局势。雅鲁藏布江是中国最长的高原河流，其下游的急剧落差为大规模水电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这一地带也是地震多发区，科学家警告大坝施工可能会增加滑坡和泥石流风险。人权组织指出，相关工程还可能会造成西藏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居民流离失所。此外，雅鲁藏布江流域的独特自然景观也面临不可逆转的改变。印度和孟加拉国对北京单方面的行动表达不满。印度专家指出，中共在此前边界紧张时期未曾按协议提供关键的水文数据，而这类信息对印度东北部的洪灾防控至关重要。两国之间缺乏正式的跨境水资源管理条约，让这一工程更具不确定性。华盛顿邮报分析称，雅鲁藏布江大坝项目可能会重燃中印边界争端。近年来，印中关系因阿鲁纳恰尔邦边界问题陷入了僵局。今年十月份，两国刚刚在金砖国家会议前夕达成部分边境巡逻协议，但水文数据共享等核心问题尚未解决。除了地区性紧张局势之外，人权组织也对大坝引发的社会问题表示关注。今年二月份，四川藏区民众曾抗议类似的水电项目，抗议活动最终导致大量居民被强制搬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降至一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与美国劳动力市场尽管降温，但仍然健康的态势保持一致。续请失业金人数统计则创下3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显示出失业人员找到工作需要更长的时间。请听报道。
美国劳工部周四表示，截止到2月21号的一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相比上一个统计周下降了大约1000人，经季节性调整后为21.9万人，优于经济学家们普遍预计的22.4万人。最新的续请失业金人数统计则创下3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显示出失业人员找到工作需要更长时间。初请失业金持续下降则显示出选择裁员的企业仍然非常少。不少企业仍然倾向于加薪留下高素质员工，这两项最新的数据勾勒出劳动力市场微微降温的景象，但是仍然没有出现危及美国经济的劳动力裂痕。数据显示，在截止12月14号的一周内，续请失业金人数意外增加了 4.6 万，经季节性调整后大约为191万，创下2021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超过经济学家普遍预期的188万人。这项数据与其他经济数据显示出美国失业者找工作相比于过去2年的高通胀时期越来越困难的基本情况相符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上周曾表示，美国劳动力市场仍然状况良好，不过美联储的政策制定者们正在密切关注任何劳动力市场恶化的迹象。鲍威尔在利率决策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小幅降温，但不会引发劳动力市场崩溃或经济衰退的担忧。今年以来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包括强劲的消费支出、粘性十足的服务通胀、整体稳定的失业率以及持续低于预期的初请失业金统计数据，显示出美国通胀显著升温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相对健康。虽然美联储如市场预期的那样宣布降息， 但是最新点阵图显示出的2025年降息预期，从上个季度末公布的四次预期大幅缩减至两次，并且2026年利率预期以及市场聚焦的中性利率预期均有所上调，迫使市场重新定价降息的预期。一些美联储官员预计，川普上任后出台的促经济增持将推动美国失业率持续稳定，而不是像市场预期的那样趋于下行。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为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提供的旅游服务“希望之旅”是纯玩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得到了听众朋友的一致好评。团友们回来后不但打了满分，还纷纷向自己的朋友们推荐这种玩得好、吃得好、心情好的精品小团。
2025年希望之旅全年的计划已经做好，如果您今年没有来得及参加，不要错过明年的了。现在最近的一个发团时间是1月14号到1月21号8天7夜台湾环岛之旅，还有最后的名额，说走就走的朋友赶快报名了。
台湾其实是每一个华人都应该去的地方，在这里也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一月份的假期里和家人一起去放松一下心情，台湾环岛文化之旅。当然其他的日本、台湾、东欧的每一条线路都非常精彩，小团出行，导游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洽。
希望之旅，一个与美景、美食、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名额有限，赶快预定。如果您喜欢的是个人定制，也欢迎联系我们，您可以给我们发邮件 travel@soundofhope.org 或者拨打北美咨询热线855-955-5227
855-955-5227。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